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听众朋友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宣布年内第三次降息，把现金利率呢下调到了3.6%。这对于许多房贷家庭来说，意味着每个月可以节省几十到几百澳元的还款压力。但是不知道您了不了解，这不仅仅是省钱，还是一次优化贷款、缩短还款年限的机会。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了贷款经理伊文章，教大家怎么样利用降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房贷决策。所以不论是重谈利率、调整贷款结构，还是维持原有的还款额，都是实际操作的策略。早上好，伊文。
早上好 ，Cindy。
储备银行宣布年内第三次降息，这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
这个其实是第三次降息的，对于大多数家庭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。那按照目前澳洲房贷中位数大概是70万左右，就是家庭的房贷额度，那降息0.25%，大概算下来的话，按照70万贷款额，那就是每个月可以少还112左右。但如果是按照今年一共降了三次，总共是0.75%来看的话，今年从年初到现在降了一共是每个月330左右，那就是如果从原来的4200降到了今年的3900左右了。那如果是100万的贷款，就是从原来的6100降到了5600左右。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呢，省下来钱还是非常可观的。
不同类型的贷款，我们知道有浮动利率、固定利率、混合型的，它会受到降息的影响吗？这个具体的差别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一般的话，固定利息它是在签合同的时候它就规定了，在某个期限，比如说1到5年之内，这个利息是不变的。所以说在市场利率浮动的情况，固定利息它就是不会受到影响。浮动利息的话呢，就是随着市场利息的增加或降低，现在是正好处于利息的下行阶段嘛，浮动利息就会随着政府的调控逐步的下降。2020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利息是
很低的，
对，很低的，也是刚刚开始利息上行的时候。那时候浮动利息基本上都在2%以下，然后有些客户那时候选择了固定利息，可以选4年或者5年，那时候都固定利息在1.99%，所以说到今年为止，他们可能付的利息都是在2%以下，这几年下来也省了不少钱。
对于刚刚买了房或者说贷款年限比较长的家庭，降息的影响会不会更大？
具体来看呢，是比贷款年限短的会影响受到的更大一些。因为贷款年限长的话，正常情况下我们是30年嘛，那利息的总额就会相比于20年的利息总额会高一点。
对，
那利息下降通透额度的话，总共的利息支出是会比贷款年限少的家庭受到的影响会更多的。
在降息之后，如果想重新去和银行谈利率，有哪些可行的方法？谈判的时候作为贷款人特别需要注意哪些关键点？
谈利息的话，那一般通常是两种方式，第一种方式就是和现有的银行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利息，第二种呢就是通过寻找市面上一些其他银行的产品进行转贷。如果是第一种方式的话，那一般的流程就是给现有的银行打电话，要求他们再复查一下目前的贷款利息，如果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其他银行的产品更好的利息，可以给到他们做些参考，会更有说服力一些。很多时候呢，现代银行即便他同意给我们降低利息，但也很难去做到和市场上一些最好的利息能够匹配到，对，因为有很多因素在里面。第二种办法呢，就是转贷，就是对我们个人的一些申请条件做一些重新的审核，争取匹配到市场上一些最优的利率产品，这个第二个条件就会对我们的申请人资质有一定的要求啊。
调整还款方式会带来哪些好处和注意事项？
其实在澳洲绝大部分都是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来进行的，也就是说每个月的还款额是一致的，本金和利息的比例会随着我们还款时间的变化而变化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30年还款，那一开始的话利息占比可能是80%-70%左右，比如100万贷款，我们一个月是6000，其中可能5000都是利息，只有1000是还的本金。那随着还款越来越久，可能到了15年、20年的时候， 那这个比例可能一半都是本金，一半就是利息了。
那提前还款或者说是调整分期策略有哪些利弊？针对不同的家庭的类型，哪一种策略是更有参考价值的？
提前还款或调整分期，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，都是通过提前还款的方式来降低贷款总共的利息支出，从而缩短自己还款年限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每个月还款调整成每两周还款的话，那其实是通过每两周还款的方式增加了每年的还款总额，因为一年有26个方案，相比每个月还款，那就其实每个月啊每一年都会多一次还款，也就是相当于你提前还款，然后加速自己的还款时间。假设一个100万的贷款，年限是30年，利息5.5%，每个月还款额是5600。如果我们每个月坚持可以多还500块钱，其实这个贷款在第25年的时候就还完了。
嗯，
对比我们规定的30年提前是还完了5年。那如果是每个月多还1000的话，差不多在第22年的时候就可以还完，比预期的会加速到8年。
降息来，很多人说马上自己要去改利率，是不是降息一来了就应该马上去改呢？
也不一定，因为一般银行降息之后都会给现在客人进行降息。
嗯，
一般的话，在政府公布降息之后，他们在1到2周之内也会给现在的浮动利息。
嗯。
马上降低，其实差别不大，关键是结合自己的情况来评估，而不是盲目追随。
像调整贷款结构，会不会有一些隐形的费用我们不清楚的，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风险呢？
前面说到第二种方式是转到其他银行的话，会有一些费用，比如说现在银行和政府都会收一批解除质押的费用，也叫 discharge fee， 就是每当我们从 A 银行到 B 银行的话，
嗯，
都会产生这样的一笔费用。
嗯，
那基本上如果这两笔费用加起的话是在700左右，啊，剩下的话如果是银行再收取其他的费用的话，那话另算。
像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选择，普通家庭怎么样来权衡？有没有一句话给大家提醒一下，觉得很实用又很安心？
其实利率固然很重要，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。举个例子，一线银行他们会收取年费是395，这个费用对于50万的贷款和500万的贷款费用都是一样的。
嗯，
对。那如果贷款额度只有50万，那年费这个占比就会高一
点。嗯，
对，可能会影响整体的一个成本。
嗯，
所以说我们还要看一下其他的费用这方面，而不是利率这一个因素。
那今天非常感谢伊文给我们详尽的解答哈，也提醒大家，降息给房贷家庭带来了省钱和优化贷款的机会，但是每个家庭的情况甚至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，选择策略时呢，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。谢谢您，
谢谢辛迪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